一国鸳鸯谱。芝麻，开门吧。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缓缓的，并非十分情愿，却又迫不得已的向外部世界开启了那朱红色的门户，从而激起了新一轮的请进来走出去。隔绝已久，请进来不易，走出去更难。难却有难的魅力。这些年来，我们不是一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很快，一些从不辜负祖先智慧的男女，便找到了一条中南捷径，做现代王昭君。有人问，男的也能做昭君吗？须知昭君的问题不在乎男女，关键是要出塞。昔日昭君出塞何番，并非本愿，想番地天寒地冻，如毛饮血，虽香车宝马，金珠装殓，丫鬟小子前呼后拥，尚且悲切切惨戚戚，只恨奸则毛延寿，误了奴家终身。今日昭君心目中的番地，满是彩电并向汽车洋房，只恨不得毛延寿相助，从头到尾全要自己张罗。要出塞何番，总得先有个对象，就算弄不着个单于什么的，最不济也得找乌里吉、买买提一类。可叹当时三条腿的蛤蟆好找，两条腿的外国人还真颇为紧俏。这便更显出韶园外国留学生及外教宿舍的价值来了。近水楼台，怎不得约？大威很快发现同窗之中当仁不让之辈大有人在。学宫女士绝顶聪明，相貌亦不恶，更兼与昭君同宗，想当然要蟾宫折桂，永拔头筹。如意郎君的家乡远非呼韩也可及，北欧富国丹麦，匈奴最远才到匈牙利。休看此君天生异禀，长相及先祖北欧海盗之大成，淡金微黄的连鬓胡须，湛青碧绿的丹凤双眸，活活羞煞江湖上的锦毛虎闭眼儿，骨子里却是难得的多情种子，每天下课都不难发现那一双含情脉脉的闭眼在人群中扫描学宫女士的倩影。一逢雨雪，更有丹麦特色的红白大伞殷勤伺候。姐有情，弟有意，一来二去，湖心岛上定了终身。一旦论及嫁娶，问题便来了。领导上拒绝为早已名花有主的学宫女士出具离婚证明，理由是她入学时隐瞒了自己的已婚身份。本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基本原则，这一桩好姻缘眼看要成了镜花水月。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学宫女士哀婉动人而又义正辞严的万言书，几乎同时送到了校领导、部领导，直至华主席的秘书的办公桌上。另有一批张毅、苏秦、利益基的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口战莲花，金蛇狂舞，多坚强的领导也得晕菜。不选种，学宫女士如愿以偿，弃旧图新，进而退掉学籍，鸾凤齐飞，去北欧吃红皮白瓤的小萝卜。比起学宫女士来，柳峰先生的好事就更是多磨了，不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简直空腹乱发其身。柳生江南水乡人士，短小精悍，玲珑剔透，有十分聪明，绝不只漏九分半。天生我材必有用，岂无美人青眼。柳生命犯桃花， 仅一举虏获不列颠淑女、温莎风流娘们的一颗芳心。二人一入情网，即刻你侬我侬，如胶似漆一般。美中总有不足，柳生虽才高八斗，却软囊羞涩。约会出游无有代步工具，甚是不便，又难以启齿。有福之人不用忙，柳生很快发现宿舍楼道里有一辆破旧自行车，遍体蒙尘，无人问津。物尽其用的冲动一时压倒了所有权的概念，也许是想体会一下公有制的优越性。反正他把那碍手碍脚、形同虚设的车锁撬了，又学着侯宝林打几个卡子，换两块炸皮，便驱上了爱的路千万里了。实可恨那自己不用也不让别人用的车主迅速向上报案，学校保卫部派人蹲点，将优惠归来一腔柔情蜜意的柳生擒拿归案。按惯例，他最多受个批评教育，大不了一个警告处分，做做痛心机手科，退还赃车也就罢。谁知因他与那番女过从甚密，且经常出入留学生楼，早已上了名单。这回自投罗网，岂有不查个底儿掉之理？身不由己的柳生便享受了直送市局拘留所的特殊待遇。经过严格审查，多方取证，加上未来泰山请动都铎王朝族裔现任英中友好协会主席出面求情，才算洗脱特嫌，结束了一周的铁窗生涯。过后有好事者打探在里边的情形，柳生默默无语。其实只看他那本已娇小却又瘦了一圈的身躯，大可不必问了。有了前科，分到手的工作泡汤了，住处也没了。所幸番女一心不得二用，谈恋爱荒废学业，未曾学得落井下石、墙倒众推之精义。疑似学业完毕，即与柳生合锦交杯，二人打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去者。